亲爱的家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美翠。今天呢是我第一次用广播的方式跟大家聊聊啊，因为想到疫情期间小宝妹们都在家，而且增加了跟爸爸妈妈相处的时间，也增加了爸爸妈妈的苦楚哦。想到他们觉得他们好可爱哟、哦，但是妈妈爸爸可能都要苦笑了哦。嗯，因为这样，所以我就想用这个广播这样的方式来跟爸爸妈妈聊聊跟教养孩子有关所有角度的事情。因为我觉得父母对孩子的影响真的是一生一世的。我们知道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吧，对吧？我却在青春期到信耶稣这段时间，我很坚定的相信我没有受到我父母的影响，一点点都没有。说到这里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很好笑哎、欸，啊，我在笑我自己了，因为光从我的名字就知道我父亲对我的影响有多大了。你们知道我的名字吧？我姓陈，东陈，美丽的美，出类拔萃的萃，陈美萃。我的名字啊就很有故事了。小时候啊，人家看到我名字，他们真的那个刻板印象反射就会说陈美华。所以我从小有一个苦恼，就是我收到的奖状常常都是写错的，非常苦恼。有一次我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叫我的时候还说陈美竹哦，我每次想到这个就觉得很好笑也很无奈耶，就觉得为什么我爸爸要把我的名字取成陈美翠，翠是草字头的翠。我是在读书的时候研究自己的名字以后，我才知道说啊，原来我这个翠的意思哈，就是精华所在之地。所以啊，我就自我陶醉，我就说我就是最美丽最精华的草聚集的所在啊。想到这里心里哈才稍稍得安慰，虽然哈还是草啦。呵呵，我的父亲认为哈，女孩子的命哦像草一样哎，所以我们家哈三个女生的名字，其中一个字都有草字头。比如像我姐姐，我姐姐的名字叫陈美丽，不是美丽的丽哦，也不是茉莉的丽，是荔枝的荔。我不应该这样笑我姐姐，对不对？我姐姐的名字、哦、是在发生很多很好玩的故事、欸、我觉得她应该也被她的名字所苦、哦、我猜的。 我姐姐退休以前是幼教的园长，所以、她常常要去演讲啊什么的。那有一次她去演讲哈，那个主持人介绍我姐姐上台的时候，他就很大声很开心的说，我们欢迎陈荔枝老师。那次是我陪他去的，我当场听到我就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在后面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欸、陈荔枝老师、欸、就是人那种刻板印象看到那个荔的时候就想到荔枝、哦、然后还有一次也是去演讲哦，这个那个老师在欢迎的时候也是说，我们欢迎陈美奈老师。因为荔枝用台语发音呢是奶鸡嘛哈，所以他都把那个荔枝觉想成台语的奶，所以我们欢迎陈美奈老师。你说我姐真的她的名字很可爱啊、哦、你说我们还能说没有受父母影响吗？我爸爸光给我们取一个名字就影响我们一生，因为名字跟我们一辈子，从名字证明父母对孩子影响真的是长久深远啊。是因为之后啊，我读的外语学校，我们英文系的主任呢，帮我取了一个英文名字叫 Glorina。 荣耀，荣耀。那又加上没多久啊，我就信耶稣了。所以我深深知道荣耀的意思是什么，荣耀神。我那时候也确信一生要荣耀神，所以荣耀 Glorina 这名字就这个很深的深深的刻印在我的里面啊。所以我们看父母给孩子取名字是很重要的，它会代表父母对孩子的看法跟期许，也会深深的影响孩子对自己本身的看法还有自我期许。既然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何其深远，我们不能不面对做父母的困难与父母养育孩子的困难了。说实在的，养育孩子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且有很多的困难。我自己啊，也是身为人母的哦，我的孩子现在都31岁了。不容易，真的不容易。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困难呢？让我们觉得这么艰难呢？我很想从这个题目跟大家聊聊，到底是什么困难，导致我们养育孩子面对了很多的问题。我自己本身呢，除了读外文和神学院，后来读了心理。特别在心理临床有很多的涉略学习，那我又是一位牧师，也是从事心理助人者的工作。我们谈到了困难、困境，先不说教养孩子，我们本身的困难跟困境就真的很多。首先要提到了，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原生家庭，对不对？第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原生家庭。原生家庭送给我们什么呢？送给我们人生脚本。脚本是什么呢？脚本就是我们可以从脚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原生家庭长大的样子，更决定了我们的现在跟未来。打比方说，它就像好像是一个戏剧的剧本，我们好像就是带着这个剧本长大的，然后我们会按照这个剧本生活，比如说吃饭啊、睡觉啊、说话啦、连笑声啊、咳嗽声啊、丢个垃圾，都是按照这个剧本演出的。举个例子来说，有一些人哈，在吃饭的时候，当他吃饭的时候呢，他会先把他的筷子放到他想要拿的菜，但是他就在那盘菜里面呢拉拉，不晓得他知道拉拉是什么，就在那边挪一挪啊，弄一弄这样。好，然后他才会拉拉以后，他才会去夹一块他想吃的到他的碗里面。可是他自己不知道这件事情，当他有小孩的时候呢，小孩也学他在要吃饭的时候要拿菜，他就在那个盘子里面拉拉。那这时候他看见他的小孩在那个菜里面拉拉的时候，他就会说，怎么可以这么不礼貌，这个菜是大家吃的，好，这样不卫生，好，你这小孩怎么这样。其实那小孩也很冤枉，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然后他小孩也学他。那你说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把菜拉拉的这个脚本呢？可能我猜啊，就是举例啊，有可能是他的爸爸都会要拿菜的时候就会在菜里面拉拉，但是他爸爸拉拉是有原因的，比如说以前可能比较贫穷，那他爸爸拉是在想说啊，我要拿这一块吗？还是不要拿？那他小孩子不知道，因为他很崇拜爸爸，所以他也就在那个学爸爸在那个菜里面拉拉，因为他觉得爸爸怎么做我也怎么做，我就是一个英雄这样子。 但是他自己不知道是有这件事，他根本不知道，可是这个脚本就产生了，这个脚本就好像是一个剧本一样，我们就照样演出，然后他不知道也传给他的小孩，他小孩也叫照这个剧本演出，你说是不是很厉害？而且完全不会有误差。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形容这个剧本，其实他就 我感觉他就好像不是感觉， 我觉得他就像好像是一条绳子把我们的手脚都绑起来，又好像我们的眼睛好像瞎掉一样，或是被限制住、耳朵也听不到，但是呢不是真的听不到，因为只会听到剧本要我们听的、我们也好像脑性麻痹一样无法思考，但是又不是真的不思考，也不是啊，但 就只有思考那个，只有思考那个剧本要我们思考的，然后就停了。 我形容这样好像我们整个人都被绑起来，好，动也不能动。所以谈到原生家庭带给我们所谓的脚本，看来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把我们绑得死死的，而且不能挣脱。可能我们试图在成长的过程学习一些心理学啊，心理知识啊，让我们可以突破啊，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觉得哎还不错哦，我们还有力量。可是恭喜你哈，等你生了小孩跟小孩相处的时候就破功了，因为这些剧本这个脚本它其实没有离开过。这时候我们又自己觉得好像又回到了手脚被绑起来看不见听不到不能思考的境况。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就好像这个困顿是跟他在一起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好期待我们的孩子很优秀，我们给他最好的，只要我们想得到最好的，我们有能力做得到，我们都要给小孩。可是结果就是我们好像不能跟小孩讲话，一讲话就要生气火大，我们好像没有语言可以跟他沟通，我们的手好像也不能抱他，我们不知道曾几何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有很多的懊恼跟指责，我们有很多的困顿。我说到这里的时候，不晓得这样形容有没有太严重了，还是你觉得还好呢？我们再来谈谈另外的困难。你想想哈，生了孩子以后，我们要养他，要教他。爸爸期待要养育他，在他身上需要的可以满足他，希望他吃得好，穿得好，可以跟人家比拼的哈，比拼啊哈，又要教育教养他，不要输在起跑点上。好，教他要怎么样怎么样，又要教他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好，又希望他可以有美好的品格，又希望他可以很高超，又希望他不要被人家欺负，希望他被欺负的时候可以还手，但是又希望他有一个端正的品格。我们做父母的真的很矛盾，快疯掉了吧。我们对孩子有很大的期待，但你的心真的会乱掉了，是吧？说到这里啊，再加上哦，感谢主，我们是基督徒，对不对？有神的话语啊，圣经里面特别对于我们教养孩子啊，在箴言书22:6这样说，他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我们再说一次哈，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哇，这句话真的很棒啊，是很重要的。可是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想，会不会更惨？因为我们是不是又多了要教孩子敬畏神？可是他明明是 best 耶，他是慕道友耶，他不认识神，他也不会因为父母信耶稣他就信耶稣啊， 因为每一个人信心都是独立的、啊、独特的。如果我们用基督徒的眼光看待他的时候，是会把他弄拧的。然后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我们为父为母的很期待孩子能够听话，然后我们会用圣经的话来要求他，说你要听话啊，神教我们要听话，要顺从，听话才是乖孩子。我们又期待可以跟他有美好的关系，有很多聊天的分享，期待他不会对我，又期待他不会对我们没大没小的，期待他可以跟我们很亲近，又期待他这个期待那个。讲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快疯了呀？我真的不知道是谁给我们一个观念，说我们要跟孩子做朋友，或者说我跟我的孩子像朋友一样。我觉得这件事情很荒谬、欸、父母期待要跟孩子做朋友，根本没有这件事，这件事根本不可能发生。我觉得这是一个谎言，更是一个幻想。爸爸妈妈不要期待跟孩子做朋友 OK， 因为起跑点就不一样，你就是爸爸呀，你就是妈妈，你就是孩，他就是孩子。嗯，或许你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你想跟孩子有良好的关系，是可以分享的，就是他什么事情都会跟你说，你很在意孩子的任何事情，孩子什么事情都不跟你隐藏，回来都会跟你说，然后你还会说，哎呦，我的孩子好烦哦，什么事情回来都会跟我讲，其实心里喜滋滋的哦，觉得孩子什么都跟自己说，是吧？我儿子小时候啊，也不隐瞒，他什么都跟我说，真的真的，我真的有时候也觉得很苦啊，他都讲不完，一直讲一直讲，真的很苦。我跟你讲，他只有两个时候不讲，一个是他生病的时候，一个是他睡觉的时候。可是我跟你们说，到了国三之后，他就真的不跟我说了。拜托他跟我说，他都不跟我说，日子到尽头了。啊，今天讲了好多困难，从我们原生家庭的脚本带给我们的困境真的很大，带着原生家庭给我们的困境养育孩子，然后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也遇到很多困难，又要这样又要那样，我们要他听我们的话，又要他可以跟我们分享，要他事事有好的表现，又期待他跟我们很靠近，要有正确的三观，又要有美好的品格，我们什么都要。甚至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又期待孩子成为神话语里的乖孩子。哎，这一不小心又变成另外一个枷锁了，是孩子不能够很健康的长大。哦哦，亲爱的家人，亲爱的朋友们，好像我今天谈的不是困境就是困难，但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困难不是我们的神。虽然我们在养育孩子会遇到很多困难，也会因为困难而产生的懊恼，因为有时候生气了对孩子大吼大叫，然后就觉得很自责，不然就是跟孩子讲一讲又变得很严厉，然后我们也很后悔很懊恼自己为什么刚刚要那么凶。小时候啊，我是我们家里四个孩子里面哈，号称最软弱最没用的小孩。真的有一点这样。我们家养了一只狗狗，然后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就跟他在外面跑着玩了玩，结果一追我就跌倒了。我的妈妈不知道我这一摔，我的小腿的大小骨都断掉了。可是她当时第一句话就是说，别夹了，赶快站起来。然后我就是说我起不来。好，然后就抱我到那个床上躺着。然后只有请中医来看，那个中医师就说我是扭到了。他就只好让我躺在床上，因为 我就是起不来，我脚就很痛。结果一躺就躺了快两个月，都起不来。 后来我妈妈觉得不妙了，才去照片子，去西医照片子，原来我的大小骨都断掉了。啊，那时候我妈妈太懊恼了。我相信在她心里哈，是很大不能形容的愧疚。真的真的，我现在当妈妈了，我很能体会。我们常常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又因为我们原生家庭给我们的捆绑跟束缚，让我们不能够做对的决定。还有我们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有很多的困难，有时候情绪来了，做很多错误的决定会让我们很懊恼。我今天讲了很多的困难，但我们可不可以学会一件事？就消极来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苛责自己？因为我们就是会有这么多困难，要记得困难不是我们的神。积极的来说，就是原谅自己。我们可不可以原谅自己，再给自己一个机会，像神常常给我们机会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我们跟孩子的困难跟冲突是会继续不断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不要再苛责自己，我告诉你，你跟孩子之间会有很多美好的事因此要发生了。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觉得不再苛责可以原谅，本身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你知道那里面有什么吗？那里面有爱。我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牧师。我深深的知道神大过我们所有的困境跟困难，而且这个爱是从神来的，是无条件的。为什么要原谅自己呢？为什么不要苛责呢？没有为什么呀，就是原谅啊，就是再给自己机会啊，可以跟自己说没关系，没关系。当我们懊恼的时候，当我们又觉得自己做错的时候，我们跟自己说没关系，我们可以再来一次，我们可以错一百次，我们可以重新再来一百次。只要有机会，我们就可以原谅自己，我们再给自己一个机会。亲爱的家人，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是一个很棒很棒的爱的经历。如果你愿意从这里出发，我相信养育孩子的困难要一个一个解开。今天我们要到这里的，祝福你，我们下次见，拜拜。